河阳市两会期间传出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是人民政府向全市人民郑重承诺，十一五期间要为人民啊办十件实事，其中有两件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用三年时间完成旧城改造和绕城高速工程。这两项工程堪称河阳市城市建设史上的大手笔，将极地的改造千年古城河阳的城市面貌、居住环境、交通状况，极大的造福百姓。现在工程立项、勘测设计等前期准备工作业已完成，近期将进入分项招标投价阶段。河阳天马公司是一家处房地产的公司，工程建设为一体的中型企业，当然有资质有能力参与竞争。公司老板玉长富是一个靠土建起的户头，别看他长短身材，那张圆嘟嘟油光脸上啊，却有着一张双溜溜会转的老鼠眼，还真给他平添了三分精神。近日来他领手下四处活动搜罗信息，用他的话讲，尽管现在掌权的人都玩起了招投标之类的时髦活，但也逃不过他的公关这一招。可是这一次他真的有些头痛了，那个新进彩虹河东调来的常务副市长曾连声闭门谢客，连面也见不少，他可是两项工程的总指挥，手握着招投标的杀身大权，不把他拿下，恐怕我玉长富在河阳难有立脚之地。想到这里，玉老板心烦意乱，太阳穴上那根筋突突突地跳个不停。此刻他坐在宝马车上，身边的秘书小叶娇声说，玉总，今天咱们上哪儿玩去？玉长富头都想胀了，没好气地说，玩玩玩，你就知道玩。小叶还不知趣说，那就吃海鲜去。你烦不烦？玉老板有点火了，好好好，我不烦啦。小叶挑了个没趣，歪身倒向一边，把收音机打开。玉长富吩咐司机，顿时车子里传出了现代京剧的选段，只听刁德一说，司令有奶就是娘，背靠皇军咱们干他一场。听到这里，玉长富脑子里突然一亮，脱口而出，对，曲线救国。叶小姐凑上来问玉总，什么曲线救国？你懂个屁。玉长富为自己想到曲线救国这四个字洋洋得意起来，感慨地说，现在一般的公关是不行了，我也来个曲线救国。他立马拿起手机拨通了公关公司部，布置他们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公关部接到老总的指令，倾巢出动，迅速行动起来，效率还真是一个字快。不到一天啊，他们已经将所有的资料呈现在了老板的面前。其中有一条信息让玉长富看了心跳不止，说曾副市长78岁的老母亲棉红莲，一位退休的山村女教师，擅长拉小提琴，家中的那把小提琴是曾连生父亲在抗美援朝时一位美国兵为了答谢他的救护之恩送的。这把琴古色古香，琴声优美，至今保管良好，现在曾的儿子曾诚手里。受祖母影响，曾家唯一的孙子现就读于华东某高等音乐学府，前不久被欧洲一所名牌音乐大学看中，发来了特招函。曾母特别支持孙子出国深造，正在筹措资金。玉长富点起一支香烟，反复阅读了这条消息，说，嘿嘿，有啦，曲线救国的办法有啦。玉长富兴奋得两眼发光，连腮帮子上的两块肌肉都抖动起来。老家出了什么事儿呢？让当官的儿子务必赶回去，难道是他老人家病了，还是想儿子了呢？曾副市长早年丧父，是母亲一手将他拉扯大，又节衣缩食供他读完大学。儿子当领导后，他坚守在老家那三间平房，说不给儿子添累赘，说年纪大的人离不开家乡的青山绿水，离不开乡村田野里的清新空气。好在老人身子板还硬朗，儿子媳妇儿就恭敬不如从命，由他留守老家。不过曾连生啊，是村里有名的孝子，经常和媳妇忙里偷闲，隔三差五的去看望他老人家，顺便带上些他爱吃的东西。曾连生接到电话后，就去超市买了些河阳豆腐干呀、马苏糖呀之类的零食，准备第二天返乡探母。 第二天正巧是个双休日，北方冷空气带来的一场鹅毛大雪把大地上的山川披上了一层厚厚的银装。曾副市长起了个早，驾着那辆帕萨特越野车，冒着漫天的风雪向临县老家和神庙村驶去。老家的村东头有座和神庙，村子因此而得名。与别处的和神庙不同，这里除了供奉和神外，还供着关公，特别是关公身旁那匹赤兔马昂首长嘶的样子，给曾连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年他的父亲抗美援朝负了伤，领导安排他返乡，在这被改成战备粮库的和神庙当了个粮库库长。父亲不止一次地给他讲过关羽的故事，尤其是关云长大一失荆州，败走麦城被擒杀后，那匹赤兔马不吃不喝彻夜长嘶而死的情节，让他叹息不已，在他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雪还在飘飘洒洒地下着，家乡的玉龙河默默地淌着，路况不错，下了高速一条康庄大道可直达老家的村子，路两边的山头田野村庄早已是银装素裹，白茫茫一片了。曾副市长无心观赏这大好的雪景，两手紧握方向盘，两眼紧盯前方，心里想着母亲那个让他务必回家一趟的电话。100多里路很快就到了，由于天色还早，加上天寒地冻，路上不见一个行人。远远望去，村头河神庙伫立在雪野之中。突然他发现庙门外的雪地里站着一个人，是谁呢？那么一大早站在这冰天雪地里做什么？曾连生一踩油门使劲一看，正是自己的母亲。母亲说道，连生啊，我就知道你会来的，你会来的，你再不来我就要被冻僵了。曾连生见老娘生披一层薄薄的雪花，拿着一个红布包，身旁的雪地里有不少的脚印，他连忙把自己的羽绒大衣脱下给母亲裹上。妈呀，你在家等着，我会来的呀。老人家显然被冻着了，声音都发抖了。儿啊，我心里急呀。急啥？到车上慢慢说。曾连生扶着老妈上了车，关上车门，开启空调。妈，发生了啥事儿？不慌，慢慢说。车子里的空调效果不错，老人家很快缓过神来。原来前年孙子给奶奶打了个电话，说有人派人到他们学校找到了他，希望他参加民间收藏品春季大拍卖，而拍品就是他手中的那把小提琴。说这把琴是意大利的名琴，也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渠道了解到那琴是爷爷抗美援朝时救护的美国兵送的。不久前欧洲一家著名的拍卖行拍卖了一把意大利名师制作的小提琴，成交额高达290万美元。说这把琴虽然不是名师制作，但我们愿意高价收藏，为了公平公正，他们想通过拍卖公司操作这桩买卖。姓玉的说他出得起拍价相当诱人，100万，并说有了这笔钱，你出国留学的费用就不用担心了。孙子吃惊不小，感到事情的重大。老人家气喘吁吁地将这件事情说完，脸色凝重地望着儿子问，连生啊，这事儿你怎么看？有这事儿？后来他好像想到了什么，肯定地说，一定是那个玉胖子干的好事儿，亏他想得出来。连生啊，你要警惕，现在有些人仗着几个臭钱挖空心思来收买你手中的权，以捞取更多的钱，他们可以制造出许多逼真的理由，让你啊安心理得地吞下他们的钱。孩子啊，我真的担心，想来想去，娘今天给你看一样东西。母亲打开手中的红布包说，这是娘亲手为你爹做的一双土布棉鞋，他的年龄比你还大呢。不一会儿两只棉鞋就灌满了麦粒，你哥刚到仓库门口就被你爹挡住了，还脱下你哥脚上的大棉鞋，把鞋子里的麦粒倒得干干净净。停了停，母亲接着说， 后来你哥得了病，到死啊也没偷吃库粮的一粒粮。连生啊，这河神庙的后山坡上躺着你爹和你哥，他们在看着你怎样处理。听到此，曾副市长泪光闪闪说，妈你放心，儿子知道怎么办，爹是我的榜样，别有用心的人正面攻我就侧面迂回，我不怕，我会斗他们的，守住帘子这道关。曾连生故作轻松地说，妈这是你以前为啥没跟我说起过呀？因为你没当市长嘛。孩子，你爹的这双棉鞋今天我就把它传给你了，你穿上它也好挡挡风寒呀。曾副市长当天回到河阳就做了汇报，查实了玉长赋行贿的动机和行为，立即宣布取消天马公司的招投标资格。与此同时，欧洲也传来了好消息，学校愿为曾诚提供最高奖学金和校内打工的机会，于是学费也解决了，全家最近在张罗准备为他送行。奶奶说了，她要到机场去送孙子上飞机嘞。